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上过什么？还记得吗？呀，哪一卷书？哈该讲什么？哈该做先知多久？几个月？啊？呀，大概两个月多到三个月这段期间，很短的时间。哦，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他做先知，被掳归回之后的所做的这个先知的工作。那他被呼召的目的是做什么？重建圣殿。哦，重建圣殿。那为什么要上帝呼召他来呼吁他们重建圣殿？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之后呀，他们就停工，因为虽然有人贿赂人，那么有一些人就来影响他们，使他工作不能够进行，所以工作就停了16年。停了16年之后呢，百姓渐渐把这个事情就忘记，所以上帝重新呼召，叫哈该先知起来，然后呼吁人民再次的重新来建造。因为当时人已经渐渐淡忘了，然后每个人只是故作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呼召他们重新来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的来建造。建造的时候呢，那上帝在后半部第二章也有提到，有针对他们的那一个行为，就是说要他们在这些祭坛上所献的啊等等的这一切呢，上帝都要他们圣洁，就是说上帝看重他们内心，rather than看重他们的这些的外表的这一些的敬拜。这是在哈该书里面。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跟哈该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就是谁呢？就是撒加利亚。所以撒加利亚先知跟哈该差不多在同时在这个主前大概是516年这段时间被呼召起来。所以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也被上帝呼召，有关在这样的一个当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之后呢，被掳70年回来之后呢，那在重建圣殿的这个工作上，所以上帝兴起了哈该，也同时兴起了撒加利亚。所以撒加利亚所要谈的内容是什么？也是一样讲到圣殿的工作，但是撒加利亚的工作呢，就比哈该更长久。撒加利亚的工作时间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上帝使用他在犹大这个地方来宣告神的话语，所以他在那边做工蛮有几年。哈该很短，大概是两个多月到三个月，而他做这样的一个先知的时间就比更久。那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分为几部分，那更重要的部分是里面有提到总共有8个异象。那这个8个异象呢，有几个异象呢？5个异象大概出现在启示录。启示录也差不多一样的。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呢，是在12小先知书里面呢比较长的一卷，而且也比较深奥一点，就是因为有这个异象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在当时。不过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呢都被引用在这个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预言的里面这个弥赛亚的预言的里面，这撒加利亚书。所以这是大概当时的整个的这个让你们知道撒加利亚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所以他也是在大利乌王的座位的时候呢，这个期间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先知。所以这个大概是所以你就看他大概他的工作时间就跟这个哈该差不多。那他做工的时候呢，哈该当时候当他们所罗巴伯带领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重新的来建立这个祭坛，重新的奠定这个根基。但是呢，他们做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圣殿了的时候建造的时候就被阻止，阻止之后大概就停了大概15年到16年这段时间。然后上帝就呼召哈该起来劝勉百姓再次来动工来建造。所以哈该6月开始的时候24天的时候呢，他呼召之后呢，人民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说，他们愿意一起起来来建造。所以24号的时候呢大概经过了20多天，他们就重新开始来建造。然后到7月21号的时候呢，哈该再第二次来劝告他们百姓起来然后到8月的时候呢， 你就看见他做了，他该做了先知不久之后呢，上帝在八月的时候就呼召撒加利亚，然后就第一次来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七节的里面，就提到什么？上帝就是讲到他们所犯的罪。所以当时呢，撒加利亚发出第一次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要告诉一个百姓，为什么你们的圣殿会被毁？为什么你们会被掳到这个外邦？那上帝所定义的做成的事情已经做成了，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犯罪的缘故，所以呢，上帝就使到他们这样的一件事情临到他们。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的下半节如果这边他就提到说，所以他们就回转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着我们所行的对付我们，他已经这样行了。所以上帝已经这样行了，对付他的百姓，透过使用这个外邦人来对付上帝自己的百姓用杖来管教他们。所以他们被掳70年之后呢，现在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地方然后哈该也第三次第四次的这个劝告在哈该书里面，然后撒加利亚呢就在11月24号的时候呢，他看见这个异象，这个就在第一章第七节里面就开始，总共有八个异象总共有八个异象。然后之后呢，在经过几年之后呢然后主前516年4月3号的时候，圣殿就完成然后他们就过这个逾越节。然后以斯拉呢回来到耶路撒冷施行改革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哈该的工作哈该的工作。所以所罗伯巴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所要做的时候是做这样的一个重建圣殿的工作。我们讲这个是一个硬体 hardware。然后呢，上帝来兴起了这个以斯拉，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是用律法书来教导他们的百姓。所以圣殿建成之后呢，单有外面这样的一个硬体不足够，上帝更重要的呢，是使他们恢复到什么？一起来学习耶和华的律法，上帝的话语。那这个是一个软件的一个建造 software 所以有外面的建筑不够，更重要的更是里面所以然后这样子整个的建造的这样工程。所以从这个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整个圣殿的建造工作。所以圣殿的工作是整个的上帝的一个心意的一个显明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以色列人被带领出来这个埃及的时候呢，他们的第一个就开始在旷野做什么？会幕。所以会幕就是一个圣殿敬拜的一个开始所以在会幕的预表。所以会幕里面你也看见会幕有会幕的预表，预表到什么东西？所以旧约东西是指向什么？耶稣基督的整个的工作。所以在会幕的时候呢，那如果你们有上过主日学或者其他的，那会幕的时候第一个来到会幕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有看见会幕的图吗？当百姓来到会幕的时候，第一个的是什么东西？祭坛，对不对？他们要献祭，他们要赎罪是要献祭。他第一个来到那个祭坛，就表示什么？有这个预表这个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上立位祭的时候就会有谈到。所以来到祭坛的时候，祭坛是做什么？献祭的地方就是预表这一位这个杀在上面的这些羔羊，这些动物被杀的时候呢，就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第一个是什么？靠着耶稣基督的什么？他的宝血。所以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会幕的第一个预表进来到就是祭坛。祭坛之后呢是有什么？洗液盆，对不对？表示什么？所以服事的祭司当他们要进到圣所服事的时候，他们要经过这个洗液盆。洗液盆是做什么？洗，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说我们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圣灵的洗。我们有经过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把我们洗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之后来到圣所的时候呢，祭司在圣所里面服侍，在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摆设？有灯台，一表是什么？新约说耶稣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还有什么？灯台，还有什么？摆设饼，什么意思？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还有什么？香坛表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祭司啊，不单为我们代求，他死后复活，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也常人活着为我们什么代求的那一个祷告。所以这个是在圣所。之后呢，就来到那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约柜，就是上帝跟他们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个预表呢，就是整个的预表，在整个旧书的里面就讲到这样的一个圣殿。所以圣殿的这样的一个预表里面，所以会幕就是预表将来他们所要建造的这个圣殿。圣殿就按照整个会幕的仪式，就是一样的，也这样的一种的建造。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无论在旧约也好，来到新约的时候，就预表什么？耶稣就说什么？当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他跟门徒从圣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山上的时候，就看见整个圣殿的宏伟。哦，那么门徒就说：“主啊，你看这个圣殿多么的宏伟。”耶稣说什么？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所以耶稣就用圣殿来比喻说什么？哦，这个圣殿拆毁之后呢，我要3天把它建造起来。用这样的一个圣殿来预表他的身体，他要被杀之后呢，3天的复活。所以圣殿就预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身体。那这是在圣殿。然后圣殿被毁之后呢，然后来到新约，当教会成立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成立的时候呢，新约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呢，那圣殿就是预表什么？就是保罗所说的，其实呢，我们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哦，圣灵的殿，哦，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直在那边的预表，所以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而今天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成为圣灵哦一个宝殿，永远住在里面，是永远不会离开的。所以你看旧约到新约的呀，这样的一个啊的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你又看见圣殿建殿的工作，那上帝也一直在跟他们讲，看重的不是那个外表看得见的圣殿，更重要的是呢，更是那个软体，就是什么东西，就是透过以斯拉来教导上帝的话语。所以什么，神的话语要什么，要他们什么谨守遵行，然后把他们的话语呢什么记在他们的心上，就是圣灵的宝殿，让神的话语一直在里面。所以耶稣说圣灵来，圣灵来的工作做什么？不单是施行救恩，圣灵来更叫什么？耶稣说他来不要叫我们什么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过的话。耶稣说过的话，神说过的话已经记载在66卷神已经启示下来的圣经。所以圣灵来我要光照引导我们什么进入他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就是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个圣殿，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心灵的宝殿。所以心灵的宝殿不单要重造之后呢，我们更需要这个有神的话语、哦、所以以斯拉来到耶路撒冷施行改革，改革什么？就是用神的律法来教导他们的百姓来遵守。所以旧约所预言的，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那撒迦利亚书里面大概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那就提到这个是撒迦利亚是被掳之后归回的先知，与哈该同时做先知、哦、那么呢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哦、而哈该书的第一章一节也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所以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在什么大利乌王、哦、的时候呢，第二年作业啊、做王的时候呢的那个期间，一个是在6月，一个在8月，相隔大概2个月这样的时间，同时呢被神呼召、哦、同时被神呼召、哦、那先知的任务做什么呢、哦、那么撒迦利亚在主前520年被呼召到488年主前，所以大概这样期间里面做先知的任务、哦、哈该虽然只有短短的2-3个月，但是撒迦利亚是更长久， 哦，那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劝勉同胞什么重建圣殿，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里面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跟他的作王掌权，在撒迦利亚书的里面。所以撒迦利亚书总共有几章，14章，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哦，那背景跟哈该是同一个时期。那撒迦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纪念，哦，耶和华所纪念的意思。那么呢在旧约当中有大约27位人也叫撒迦利亚，哦，撒迦利亚。那来到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哦，当他们杀害这个异人先知的时候呢，从亚伯到撒迦利亚，哦，这个撒迦利亚。但是讲到的那个撒迦利亚呢，不是这个撒迦利亚以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哦，是另外一位撒迦利亚，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的，讲到的那一位撒迦利亚，哦，被撒，哦，所以这边就称这位撒迦利亚为什么呢？以多的孙子，哦，孙子啊，这就提到说什么？大利王第二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迦利亚。所以当提到他的这些的祖父的名字、父亲的名字的有什么用意？那以多是谁呢？如果你从尼希米记十二章一节就说，这个以多呢，他是祭司和利未人，哦，这个人以多。所以因此呢，我们大概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呢，撒迦利亚呢，他就出生在一个什么祭司的家庭背景的里面，哦，所以对圣殿的这些的礼仪啦、施法啦等等这些，他都很清楚、很明白、很明白，哦。那而且呢，那祭司的目的不单是帮助，哦，来到百姓来到神面前的献祭的工作，他们也有这种的教导的责任，哦，教导责任。所以神就在他们的家庭的当中来呼召这个人来做先知，来为神成为神的代言人，哦。那么，所以我们就看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呢，他就大概比这个哈该晚了大概两个月，这段时间的里面，六月，一个在六月被呼召，一个在八月，哦，所以他的同心为百姓重建圣殿的这样的工作，哦。那么以斯拉五章一节的时候，当你读的时候呢，这边又提到哈该先知和以多的儿子，所以到底是以多的儿子还是以多的孙子，有人就在那边说，哎，圣经好像有一些出入的问题，到底是谁？不过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译本呢，啊，他翻译这以斯拉五章一节的时候，他就讲说以多的什么孙子，哦，孙子。那如果你从犹太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长子也好，哦，孩子也好，男的，哦，他们都家庭里面是承受产业的，所以有的人他们就翻译做儿子，有的人翻译做孙子，哦，就是我们如果老一辈的人，长孙就等于是什么啊？长孙就等于说孩子一样，哦，在我们老一辈的观念当中，长孙就是孩子一样，所以这边就用这样的以多的儿子，哦，其实他是以多的这个孙子，哦，所以他们就在做什么？在犹大地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来传讲这些的信息，上帝呼召他们所要传的这个信息。那背景的里面呢，大概就是撒迦利亚书第一篇就呼吁人民悔改，所以一章一节到七节的里面就提到为什么要悔改，就是这个重犯列祖的过错，他们列祖的罪跟不肯悔改的态度，就是人民被掳、圣殿被毁的整个原因。所以我们已经大概查了大概九卷的小先知书，你就知道从整个背景里面我们所提到很多一直在指向什么？上帝的百姓的子民的犯罪。所以有时候上帝就透过呢列邦附邻近的国家呢来对付他们，哦，所以以赛亚书十章就讲，这些列邦国家就成为上帝手中的杖，做什么呢？要来鞭打，要来管教上帝的子民。 为什么？他们的顽梗，他们的那一种的悖逆，就是不听话。那这些呢，其实早在耶稣啊，早在这个摩西把他们要带领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生命记里面就已经跟他们宣告，哦，生命记26、27章、28章里面就一直，哦，苦口婆心的一直在那边讲。所以摩西知道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不能够进去，因为他怎么？他用那个杖击打磐石，神吩咐他分赴水， 那个磐石出水，他却用杖击打，所以神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不顺服，他也不能够进迦南地。他就知道呢，他要死的日子，迦南人啊，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他知道他不能够进去的时候，最后呢，在登尼波山之前呢，他们就在那个约坦那个地方，约旦的地方，就颁布再重新的把那个律法书交到，然后摩西也重申上帝跟他们所立约的这个话语。所以在申命记26、27章里面就很重要的话语，所以摩西就对他们说，当你们要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已经吩咐那地人的一切的习俗你们都不可以随从，那很重要的呢，你们进去这地方的时候，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今天早上我们的读经员所读的呢，那在前面的第一段就是申命记的第6章里面就重申，所以神就是要说你们要听神的话，那以下的这些东西的话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但你要谨守遵行，包括以后你的子子孙孙你都要殷勤的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一直把上帝的话语把它忘掉，没有好好去听从，也没有好好去顺服，也没有好好去敬畏神，所以知道呢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圣殿会被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他们的悖逆，不顺从他们的悖逆，所以神就使到他们被落在外邦人的统治管理治理之下。所以最后呢，到主前586年，那么就整个圣殿被毁，被巴比伦就掳去这个巴比伦这地方。但是神的恩典怜悯呢，神应许说70年之后，上帝就感动古列王下这个诏书，让这个波斯的古列让他们回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就重新回来来建造。所以建造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不单是圣殿的这个建造，更要在他们的心灵当中重建，所以以斯拉也被重新呼召回来，来对他们宣讲神的话语。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提到那接下来呢，第1章7节到6章8节有整个8个的这个意象，所以意象每个都有它的代表。那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解释的里面呢，有大概跟你提到8个意象里面呢，大概是讲些什么？圣经的里面就有这个简介的地方就有提到，有8个的意象，8个意象。然后呢，这边就向了神，向人民保证，圣殿必然会在所罗巴伯手下把它重新建造，把它做完成这样的工作。然后呢，还有呢，然后撒迦利亚书也用了2节的经文，就是这个8章9到10节，讲到当时他们的情况怎样呢？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呢，他们手里要刚强壮胆。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日之前呢，人得不着顾家，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得不到平安，因为我使众人互相攻击。那这是当时他们在还没有建成圣殿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一种的光景。所以哈该也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每个人只顾建造自己的房屋，建造天花板的房屋，然后上帝的圣殿耽搁了16年，你们却在那边忘记掉。所以因此呢，神说那时候神就透过哈该说，你们种却没有得吃，你们养的这些是牲畜，你们从当中你不能够得到这些，所以很多很多你所做的这些都得不到神的祝福。说因为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把上帝吩咐的事情他们把它忘掉，所以每个人只当顾自己的事，而不是顾上帝的事情。所以耶稣亚开首的8章就是主前520到518年耶路撒冷的社会政治宗教的情况为背景。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所犯的罪，所以到1章1节到6节的里面就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背景呢，然后就从第9章开始呢，你就感觉到耶稣撒迦利亚书有提到另外一个的这个是提到什么，就包括那些外邦的国家，亚兰的这地方，大马色、推罗、西顿跟腓力士的这些末世，那这些对方都会被什么攻占接近，变成犹大的一族，被他们统治。所以预言中也应许将来有新王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他要骑那个驴子进来。那这是在新约的时候，就耶稣就骑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应验了撒迦利亚书里面 所讲到这个新王凯旋进入耶路撒冷，那他会千千和的骑坐驴而来，所以他的统治将会和平而且遍及普世的，所以这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应验。下一个末世说到被掳的会得做释放，而且所指的可能不是被掳到巴比伦，这里提到什么希腊人，讲到这个被掳，所以这个里面呢指向的是呢这个的被掳能够得到释放，也从这边我们也大概可以想象知道，提到每一个被罪恶所捆绑的人得做释放，因为什么？这样这一位救赎主新王的凯旋的来到，所以他的工作也让我们从这个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撒迦利亚书九到十二章又是一个诗歌跟非散文的题材，讲到什么末世性的，主要关乎将来的事，就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这一位弥赛亚就是要来什么掌权要作王，那他的权柄要到永远到永远，这是指向将来末后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又称为启示文学，在九到十二章的里面所以这一个，所以大概你了解到整个书的这个背景所要提到的。那写作的目的是做什么呢？目的是要见证和鼓励，确认是什么，他们还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给他们被掳之后呢，现在回到当中呢，上帝确认他的怎能眷顾保守看顾做他的子民，然后鼓励他们做什么？第一，他们要什么？手中有力来建造这个圣殿，然后上帝也说什么？他应许与他们同在，所以在哈该书里面一直讲到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这个同在。那主前520年他们需要建立圣殿的确认，以后也知道神的国度也必会什么丰满的来临，临到他们当中，上帝在那里掌权，在掌权。所以因做这样的一个，所以在犹太人心中具有盼望一个弥赛亚的来到，那这位弥赛亚就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在他们等候。所以在撒迦利亚之后呢的另外一卷就是马拉基书，那之后呢400年的历史的里面，新旧约之间的400年里面，那上帝就再没有差派先知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宣告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一个400年的一个冷静的这个时期，直到新约开始呢耶稣的来到，道成肉身的来到。所以撒迦利亚书有三个的信息，第一个呢告诉他们必须要悔改是很重要的，所以上帝一直差派先知就在那边就提到的时候，就是要以色列人什么悔改回转离开他们的恶道，八个象征圣殿重建神的荣耀重回耶路撒冷的一个什么夜间的一个意象，然后第9到14章讲到神国的来临，指向将来永远的那一位要将来掌权的那一位要来到，这个是一个写作的目的。那先知信息有带有永久性还有时代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告诉了我们它里面就提到什么恶必然要一直胜过善吗，也是今天我们一直提的问题，好像罪恶在掌权，为什么世界会这么乱，很多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难道恶一定要胜过善吗，这是我们常问的问题。那神是否真的至高无上，难道神不阻止这些事情吗，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这也是我们常问的。那世界将要变得好一些呢，还是继续的坏下去？那现在你只看很多恐怖的活动等等，越来越猖狂，越来越猖狂的这些，那是否变得好还是更加的坏下去？和平与公义的神的国度会建立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吗？那这就是在撒迦利亚书一直会出现的问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当我们今天也看回来我们现今的这些问题，也是常常我们会问的问题，但是上帝在那边就是一直给他们什么一个确认，给一个确定，上帝仍然掌权在那里作王，在那里作王，在那里仍然的掌权，那一切都在上帝自己的掌控之中。那我们要等候，他们当时等候的就是这位弥赛亚来到，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这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来到。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他的再来的时候呢，世界就要过去，这个就是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的到来。所以整个的，就是有关信心跟盼望神未来的一个观点， 所以 在这一卷书里面、哦、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哦、每日研经里面就有告诉你告诉我们、哦、对将来的世界而论用一种难以理解的言语表达，但是这一卷书充满了对神的不能熄灭的什么最终希望。所以我们定睛在我们的上帝的身上，他是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的这样的一个源头。所以新约的圣经的作者就一直围绕在这样的一种希望的里面，讲到信望和爱。所以无论在怎样的境况的里面呢，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一点，所以这是撒迦利亚的整个的大概的一个大纲。所以一章一节到六节呢，有关神透过先知给他们的责备，讲到从前他们列祖的犯罪，所以为什么会被圣殿被毁，为什么列祖，为什么他们会被掳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的什么列祖的犯罪。所以 哈该也好，撒迦利亚就劝勉他们、哦、离开个人所行的这个恶道、哦、不要效法他们的祖先所犯的这些罪。所以从前的先知就一直在那边、哦、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哦、这边就要提到有关的这个责备，责备之后呢就带进这个鼓励，鼓励就讲到有这样的一个八个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里面呢都带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存在。那就特别就提到在第四个意象的里面呢，就在撒迦利亚书三章里面提到这个约书亚、哦、这个祭司约书亚、哦、加冕的一位祭司，这意思就指向什么，那位要带来的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什么耶稣的三重的身份、哦、他也是祭司，提到这个祭司、哦、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七章里面呢，他们就差遣神来问有关禁食，他说以前我们有圣殿的时候我们有禁食，那上帝就重回他们的会说你们为什么要禁食，你们禁食要做什么。所以他们不过有一个什么一个外表，就是因为要禁食所以我要禁食。所以这个问题也问到我们今天，有的人就常会问你禁食要做什么，所以有的人禁食有他们的目的、哦、目的。所以上帝在这边就问他们，到底你明白整个禁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明白，只是因为过去我们有禁食，所以今天圣殿被建成之后呢，我们也要有禁食、哦、所以神看重的不在那一个礼仪，上帝问他们真正的这个你们要禁食是做什么。所以上帝专门就提跟他们提到、哦、然后在这个喜悦的节庆的当中呢、哦、上帝就有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观念上的问题给他们。然后最后呢提到未来的预言，弥赛亚、哦、要被丢弃、哦、这些事情都要实现，还有以赛亚必然统管掌权。那这个呢不是提到现今，而指向将来的一个预言，成了耶稣基督要掌权。所以整个地方就在犹大的这个地方、哦、就是大概是大利乌王到大流士王的时候呢、哦、这段期间里面就是撒迦利亚，所以他做先知的时间比较长比较长，这是整个他的这个大纲。好，撒迦利亚里面就有八个的意象、哦、那第一个意象是什么呢、哦、他就提到这个有关一个番石榴树跟这个马，有一个骑在 马上的好像一个人子的。那这边我们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意象是提到什么东西、哦、当你想到马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王子。还有呢那古时候打仗都是什么骑马的，所以马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征战。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呢，讲到那一个天使倒那个碗的时候，哇，就那个马等等，这些马都是表示征战的一个代表。但是这边是一个骑着一个马就表示战士，而且是在月间在番石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行走的时候，它不是在战场、哦、不是在战场，就表示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有一个平静和安静的一个时刻，那有一个人骑着这个马，就表示这样，就表示什么？已经宁静平静，就是不在过去的那一种征战的现象的里面，哦，所以马本来是征战的，但是现在呢是很安静平安的，哦，有一个人是这样的，骑在这个马上，哦，马的身上，表示那种平息和平已经来到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另外有四个角跟四个匠人、 哦，这个我们在下礼拜我们就比较多时间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意象。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呢？这边就提到哦，讲到脚，就是讲到那种的能力，意思又更带进了什么？那种的审判，哦，审判。然后呢，火城跟其中的人一样，就讲到一个人做一个准绳来量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哦，这讲到这样的一个火城跟荣耀。那这边是讲到什么东西呢？哦，建立耶路撒冷。当讲到准绳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什么？建筑工地，我们常常用它来做什么？哦，做它来量那个我们砌砖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准绳，直到这建筑不会倾斜，哦，不会倾斜。所以这个准绳就在整个建造的里面，就提到整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建造的工作。那第四个就是提到大祭司被洁净。那这边就来到这个撒旦就来到神面前来控告。控告。那当时呢，那大祭司耶稣亚就站在神的面前，哦，那撒旦就在那边也一样的控告。但是神是什么？吩咐使者把他污秽的衣服把他拿掉，然后给他穿上洁白的衣服。那这个就预表到什么东西？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哦，这位大祭司，哦，也预表到什么？我们这些，哦，蒙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哦，宝血所洗净的人，啊，上帝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的这些罪，上帝都要把他们拿去。上帝给我们穿上什么？穿上这个义袍，哦，上帝给我们穿上。然后这个大祭司想要给他戴上这样的一个冠冕，哦，所以这边就预表这位大祭司就是谁呢？就是也是耶稣基督。他有这身份，就是祭司、先知跟君王这样的身份。所以就在撒加利亚里面出现的第四个意象里面提到有关指向这位弥赛亚，哦，他也是这个祭司的身份。然后讲到金灯台各两个橄榄树，那这边有提到，哦，就是有关这位提到主要重要是高利这个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就是什么？被神呼召把他们五万人第一次从这个波斯把他们带回来归回，然后建造这个圣殿。那所罗巴伯是神所高立的，在哈该书里面。那神所高立的呢，那神也应许他说，将来你的后裔必然也要什么？坐在这个宝座上。所以所罗巴伯就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耶稣的家谱里面，他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在耶稣的后裔从他而出。所以所罗巴伯呢，哦，就在这样的一个提到有关金灯台跟橄榄树的时候呢，提到有关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就从所罗巴伯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出来，哦，就提到这个。然后飞行的书卷，啊，这边就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上帝，哦，的话语呢要炼净，哦，炼净这些的罪恶。然后提到一个什么？坐在一个凉气里面的一个妇人，然后他被提，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就讲到什么，哦，神要审判，哦，那这个妇人这边就预表到这个巴比伦，哦，所以当时巴比伦就被波斯所灭，哦，当时的这一个，哦，上帝要审判，所以巴比伦也形容那一种的罪恶，所以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罪恶等等把它炼净，哦，把它炼净。然后最后呢讲到四两的这个马车，所以马一出现又是什么？就是提到掌权征战，看见这个东西吗？那最到这是什么？哦，列国都要受审判，哦，这个列国的最后的征战的里面，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什么哈米基多敦的大战的里面，然后最后耶稣基督降临，他的国权直到永永远远，哦，就提到这一个。所以这个八个的意象，那就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出现。那有一些呢，这些的意象呢，灯台等等的这些书卷啊等等，有几个都出现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也在这个啊老约翰在巴摩岛的时候呢，也看见那个异象，那个异象跟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几个的异象对比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哦，提到有关这方面，哦，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出现了这一个，哦，八个的这个异象，哦，所以这个是大概是耶稣亚书我们的主要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意象的里面呢，有需要悔改，哦，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圣经的里面的简介，还有提到，哦，提到这样的一个，哦，八个意象，啊，八个意象有什么关系？它要传达 给我们有些怎么样的一个信息，要让我们知道。哦，呀，天庭这里什么问题吗？所以十四章比较长，所以你们回家去读去看。哦，回家去读，回家去看。来，志兴。大力翁都啊不同的，但是他们都是波斯王，波斯呀，哦，古列之后有另外一个王，那个作者很短，然后之后就是大流士呀。如果你看前面我们前面的地方的时候呢，就大概你就知道他们的那一个背景啊，这个，哦，所以这个是尼布加尼撒，那个是波斯巴比伦帝国，后来他们被这个波斯帝国所灭。巴比伦为他们的高傲，这些上帝也把巴比伦灭掉，透过波斯把他们攻占。之后呢，古列的时候呢，上帝就感动他，让他下诏呢，说70年之后呢，他们能够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家园。那古列王之后有另外一个王，哦，那他就在他们要建殿的时候呢，哦，他们就这位就有人就在哈该书里面出现，说有人就什么贿赂一些啊参谋长啊等等这些，告诉他们说啊其实不可以建圣殿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找这位王，哦，这位王后来他就下了一个诏书，叫以色列人停止不可以继续来做圣殿，一直到大力乌王的时候，16年之后呢，哦，那么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大力乌就看见以前古列王有曾经下这个诏说要帮助他们去建造这个圣殿，哦，所以他就应准他们继续来建造圣殿，并且呢也给他们那样的一个帮助。啊，如果你读以斯拉的时候呢，以斯拉记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故事，哦，提到故事回去开始建殿，然后受拦阻，然后到大力乌的时候呢又重新的建造，哦，重新建造，哦，然后之后呢就亚哈徐鲁王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们就提到这一位，所以以斯帖差不多以色列人也差一点在这边呢整个的民族就灭亡，哦，但是上帝就兴起以斯帖这个王后，哦，还有他的叔叔莫迪改，哦，就把整个以色列民族把他拯救，哦，这亚哈水鲁王的这期间，啊，之后的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呢，以斯拉回国，还有应准尼西米回去重建这城墙，所以这些都是在波斯帝国的里面。然后之后呢有400年这段时间，哦，是一个安静时期，就没有神就没有再兴起。那这边是一个马拉基，差不多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之后呢就两月之间400年的时间呢，上帝就没有再重新呼召这个先知来对百姓说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安静的时间，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呢，后来就是啊希腊兴起的时候呢，把波斯灭掉。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那之前在这400年也发生了一些马加比的革命啊等等这些，这是在新旧约两约之间的历史的里面，所以后来他们就不被这些，然后希腊后来也被亡国，也亡国，后来就被罗马啊把它灭掉，由罗马来统治，所以呢这一个的犹太人呢就落入一种的什么殖民地的统治，哦，殖民地的统治呀，就是当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呢，他的政权就分给了四个的他的这个将军，就瓜分那个土地，有埃及的地方，中东的地方，哦，总共有四个地方，哦，被划分，哦呀，哦，所以亚历山大很年轻，三十岁，很年轻的时候，哦，也是得病而死，哦，死掉。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亚历山大帝的时候，所以这就在这个时候，然后罗马就兴起占领，之后罗马就统治以色列，犹太人就在那种殖民地的里面，哦，然后他们就叫这个这个以东人的这个，哦，就是希律来统治管理他们。那这时候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就当时的中东的那一个背景，哦，就在这个之后，所以两月之间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上两月之间的历史，我们可以提到有关两月之间的历史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事情， 哦，马加比革命是当中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啊历史，哦，特别提到犹太人他们的历史的里面很重要的呀。不过就是告诉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马拉基最后一位先知之后呢，上帝就没有再呼召其他的先知起来，来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静默的一个时期，四百年，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这个是大概当时的这个波斯的王朝，哦，波斯的王朝之前是巴比伦。所以小经书里面你就看到很多，有一些是讲到自己神百姓的事情，多数是指向神自己的百姓选民的这些事情。那有一些是提到外邦的国家，哦，好像俄巴底讲到以东，哦，那还有一些就是约拿等等，讲到尼尼微，哦，等等这些，跟那鸿书讲到尼尼微的灭亡等等这些。那其他的比较多就指向他们的这个上帝自己的选民，哦，那很重要的先知被呼召。为什么有大先知，为什么有小先知？大先知因为他们的篇幅很长，所以叫大先知。小先知除了撒迦利亚有14章之外呢，其他的篇幅都是很短，两章三章，有的是一章，哦，所以他们都在那个时代里面上帝呼召他们起来，对的，就是要针对他的选民，上帝的选民来说话。就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在那种罪恶里面，所以上帝呼召这先知里面讲到有关审判，神审判的话语，神的管教要领导，就是这方面。所以虽然是几千年的事情，所以我就常说，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当然很多的预表指向耶稣基督，但是从选民的身上，你也看见你自己的这一个什么，我们的属灵的光景。那我们的属灵光景也是跟上帝的选民百姓差不多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玩梗，我们有时候会不听话，啊，上帝怎么管教我们，啊，上帝有时候也借助环境，借助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那更重要呢，上帝如今，以前他们没有圣经写下来的，都是透过先知祭司来跟他们传讲神的话，那今天我们有上帝已经启示下来的66卷的圣经来帮助我们。还有就是很重要的那个已经被建成的圣殿，就是你心灵的宝殿，圣灵已经内住在里面了，圣灵来是永远不会离开。耶稣说，我要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上帝的话要什么？要一直在我们里面陶造，陶造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常告诉我们，所以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里面，上帝给以色列很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啊，你要听，就是因为你要听，当他们懂得听的时候呢，他们才会学习顺从和顺服。当有顺从顺服的心的时候呢，自然他们就会对神的那一种的敬畏。当不听不顺从的时候呢，悖逆跟顽梗就出现了，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圣殿为什么会被毁？所以今天我们的心灵的这宝殿，所以神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是这圣灵住在里面，是一个圣灵的宝殿。那今天圣灵也在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他要警戒我们，教导我们，哦，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一直常常的提醒我们，哦，提醒。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不但你要听，你要顺从，哦，也是这个圣灵的宝殿，我们好好的去持守。神许可外邦人把圣殿把它拆毁，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宝殿会有被拆毁吗？我不敢说，但是这问题只是说，虽然有人讲圣灵制造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但是说我们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免得其他的事情呢，把你心灵的宝殿把它玷污，把它占领了。所以什么东西会进来？那保罗在信约里面就说，现在末世的时候，许许多的这些东西会占据你的心，所以你如何来保守你的心？那旧约的时候，箴言书4:23就已经告诉我们，你要切切的去保守。所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上帝同样的透过他的先知来对我们说话，新约也好，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他的上帝的选民讲话，今天圣灵也透过他自己的话语，透过66卷的圣经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上帝的心意是永远没有改变，所以耶稣说他的话是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是永远不会改变，神的话语永远长存。留下来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 啊，以色列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警戒。他们为什么会家破人亡？圣殿为什么会被毁？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哦，所以当时上帝管教他们呢，给他们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哦，掳到巴比伦，哦，在这期间之后呢，被掳到波斯，然后之后呢，一经历希腊的政权，在这两月之间的历史，那之后呢，经历罗马的政权，一直在落在外邦人的管理之中。为什么？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会这样？哦，就是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神就兴起了这些外邦国家来统治他们，来管教他们，来鞭打他们。哦，这些，所以上帝也会管教我们吗？会。希伯来书九章就告诉我们，哪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子的？所以上帝也要管教我们，但是落在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啊！上帝就许可他们这样，圣殿被毁，哦，被掳，所以他们经历的是一波一波，反而是更多。所以你看，只是被巴比伦整几十年的时间啊，之后呢，在波斯帝国很长的一段时间，哦，之后，然后到罗马的时候呢，主后七十年是被掳、被家破人亡最长久的一段时间，两千年。哦，所以当时上帝应许使他们重新复国，复国之后呢，上帝的心意还是一样，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一直在讲的话，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信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过去所讲的，今天跟我们还是一样。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撒迦利亚书下礼拜我们就大会解释，我们稍微就是这样 run 一次，特别提到八个意象里面大概是提到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我们可以思想，然后我们提到禁食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对一些礼仪的问题，上帝怎么看待这些礼仪的事情等等这一些，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警戒的，我们盼望我们用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把它解完，然后最后我们剩下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书，我们盼望在十月的时候我们就讲完了小先知书。 OK， 明年你们有很多挑战，给我教雅各书雅各书是一卷不简单讲的事情，讲到爱情，讲到性爱的这些问题。不过从圣经里面神怎么看，来这卷书里面就提到什么耶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待整个东西，但是里面有一些我们要提到有关圣经里面的教导，从上帝给亚当一个配偶之后呢，说人要离开父母，就有这样的一种婚姻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上帝的教导是什么，也在雅各书里面出现，就讲到什么婚姻的这个圣洁，那这个也是在雅各书里面教导，所以我们从里面雅各书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不但我们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那提到什么在婚姻里面的圣洁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在这卷书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地方。 OK 可以吗？ Yeah，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回去的时候你读这十四章，读这十四章，那里面你又觉得些什么很重要的话，有什么提醒的话，你把它画下来，把它画下来，这十四章里面虽然有时候讲很多意象的东西你不大能够懂，不大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下礼拜我们就做一些稍微的做一些的解释，解释有关这方面，好不好？ OK， 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因为从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你指明的如何的顽梗，如何的悖逆，但是因为爱的缘故，你只差遣了许许多多的先知到他们当中来宣告你的话语，给他们警戒，给他们教导，你也同时的也透过这些外邦也给他们许多的这些的管教刑法。主，我们也看见这些的背后的意义，因为是因为你的爱，你对你选民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也对我们的爱，你给我们许许多多透过已经写下来的66卷的圣经，求每一天我们的帮助更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也感谢你，不但如此，你更差派许多你的仆人 啊，这些牧者们在我们当中来做教导的这样的工作，传讲你话的工作。主啊，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常常有一颗聆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语，更有这样的一种的谦卑受教的心，来把你的话语学习之后深藏在我们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也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奔跑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会随便的我们得罪你，我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任意而行。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透过这些我们所学习的成为我们的警戒，以致我们能够接下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建立一个讨你喜悦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和生活，以致不但在你的面前，在人面前我们有好的见证。帮助我们所领受的深藏在我们里面，也是更谢谢你，因为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常常光照，也从我们的保惠师来引导带领我们，更重要的更让我们常常更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因为天地都要过去，但是你的话语却永远长存。主啊，让我们在面向永恒的时候，我们也追求永恒的事情，我们更盼望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谢谢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的一生，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合你心意，讨你喜悦。谢谢你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下课。